考司福音书，就是为下一部电视片福音做准备。查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自己觉得已经对耶稣很熟悉了，而且我信耶稣也15年了。这15年来呢，我是真的是只注目耶稣啊，因为以前我学哲学，对道理啊知道很多很抽象的东西，一碰见耶稣以后呢，就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他的生命非常吸引我啊，就是冲着耶稣我才能信耶稣，所以这15年来一直亲近他，再加上这最近半年多呢反复的查考他，我觉得对他已经很熟悉了，我就开始准备下笔写，结果一写啊，发现根本写不出来，根本没有办法把耶稣描写出来啊，这个简直就让我头疼的不得了，撕了好多次手稿，写了不满意，总是觉得我写出来的这个耶稣跟我心中所爱的那个耶稣差太远了，一形成文字啊就觉得丑陋不堪，所以当时我就写了这么4句话啊，我说面对你深厚无底的内涵，人的智慧真是浅陋不堪，除非你亲自跃然纸上，否则我无法向你表达。我就跟神祷告，我真的没办法把它写出来。我也想起《约翰福音》最后那句话，他说如果把耶稣的事都写出来，就是这个世界也盛不下了。当时以为啊这是个夸张，现在他体会到这是真实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是立体的，我们是平面的，耶稣是通天的，我们只是他属地的啊。这个你知道一个立体里边包含多少平面吗？包含无限多的平面，你根本不可能把这个立体用平面的几何把立体表达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所以耶稣他这个丰富的生命，完整的生命，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藏，真的你可以到他那取，但是你不可能把它给穷尽了搬到你们家里来放你们家仓库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太大了，太深了，太远了，太奥秘了啊！神的全部的奥秘在耶稣身上啊，我们没办法测透。所以现在我跟大家分享3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立体的耶稣啊，立体的耶稣可以用约翰福音那一段话来概括。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句话我想把耶稣生命的3个方面啊给我们表达了出来，当然正像约翰自己所说的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但是约翰呢我觉得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表达的更全面一些了，就是恩典、真理和荣光。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神对人的大爱啊，这个神对人的大爱是在耶稣身上表达出来，怎么表达出来的呢？是他活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怎么活出来的呢？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十字架的牺牲，他把神对人的恩典、慈爱完全活出来，活出来。因为这个恩典和慈爱不是说出来的啊，就好像谈恋爱也是一样，谈恋爱的时候你说我爱你我爱你，你说1万遍没有用的，写多少情书没有用的，他要看你是不是真的爱他，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为他牺牲你的时间，牺牲你的金钱，牺牲你的精力，真的为他变得发痴发呆啊，依依不舍，他要看你是不是活出来了那个爱，对不对？如果你的情书写得非常漂亮，说的非常好听，可就是表现不出来，他就那个情人眼里非常敏感的，一下就知道你是假的。所以耶稣身上的爱完全是活出来的，他对那些犯奸淫的女人，刚才我们看到了，对罪人、对税吏啊，甚至对出卖他的叛徒犹大，甚至对杀害他的那个士兵，他都充满了爱。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充满了爱。所以耶稣的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恩典。所以约翰福音首先就讲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第二个是有真理， 真理是什么呢？是神对人的话语，这是说出来的，是说出来的啊。怎么说出来的呢？我们查考耶稣留下的几百句话啊，这个最近半年我一直在查考这几百句话。你把这几百句话分类以后啊，你会发现所有的系统神学都不如耶稣这几百句话更系统。我这是跟大家讲心里话，系统神学，你注意，他搞了一个哲学的架构，上帝论、人论、罪论、这个论、那个论，最后有个基督论，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挤在一个小缝里，啊，就这么一论。No， 神所有丰丰富富的恩典、真理、荣光，全在他身上。上帝来到人间，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虽然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传道，但是你只要承认他是神，只要承认他全知、全能、全善，你就必须承认他已经把当说的话都说了，把当做的事都做了。他绝不可能不完美，他绝不可能还需要别人补充啊。他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是全能的，他是无需补充，他是自给自足的啊，他是完满的、完整的。所以耶稣那几百句话里面真丰富啊，我把它分类了以后，分了好几百个类，但是最后归纳几个大类啊，我发现最重要的就是三点，它的真理啊。第一，就是什么是神；第二，什么是人；第三，什么是神跟人之间的正确的关系，就是信仰。信仰的问题，刚才我上一节课我谈了，他把信仰跟宗教区别的清清楚楚。我们看了耶稣这个真理，关于信仰的真理这一部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是属于宗教的范畴啊，属于宗教的范畴啊。那么关于神，耶稣讲的非常清楚，什么叫天国，他讲了哈，什么叫天国啊，然后又讲天父是什么样子，他在很多的话里面讲到天父，但是他的好多讲的时候都是在比喻里头，怎么天父怎么用日头，怎么用阳光，又用雨水爱我们，怎么用鸟用花，天父怎么着，他都是穿插在这个老百姓都听得懂的话里头。但是这并不等于他的话不深刻，他的话非常深刻，天父的秉性全表达出来了。然后讲到圣灵，他讲了圣灵，然后讲到他自己啊，就三位一体的神他都讲到了，非常的全面啊。这是关于神的部分真理。关于人的这一部分真理呢，他讲得非常清楚。他人的本相是什么？他就告诉我们，人的本相是灵，肉身是无意义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讲人的本相。然后讲人怎么犯罪堕落，然后讲人的未来怎么必须遭遇审判，然后讲人的出路是什么？是信他。哎呀，他把这个人整个都讲了啊。然后接着第三部分，就刚才我谈到，他讲到人跟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是什么？是神爱人，而人呢背叛神。然后接下来第二关系什么呢？神找人，人呢回归神，对不对啊？那个关系讲得非常清楚。然后讲到神跟人之间，神给人福音，人用信仰来回应神啊，非常好。这三大块就非常，这个耶稣的这个几百句话真的比这么厚的系统神学还深刻啊。因为人用逻辑的语言，用哲学的语言，没办法表达那个立体的神的爱、神的真理和这个大能。而耶稣的话都是穿插在什么里面呢？穿插在比喻、寓言、小故事啊，日常生活中的，谁都听得懂。你这一个比喻它的含义多丰富啊，一个比喻里边可以投射出几十个意思出来，你从不同的角度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因为它是立体的啊，非常的伟大。所以这是耶稣给了我们真理啊。第三，荣光。荣光是什么呢？是神对人的能力啊。我刚才讲到恩典啊，是神对人的大爱，是活出来的。我刚才讲到真理，是神对人的话语，是说出来的。现在讲到荣光，是神对人的能力，是行出来的。耶稣行出来了他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首先看到他是他的来和去，他来是处女怀孕进入了这个世界， 他的去是没有留下尸骨复活升天，他来去来无影去无踪，表现出他是超凡的人，他是神成为人，不是人成为人。人成为人必须结婚，必须男女婚配，这是人生人。但是神生人不是这个生法，神生人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然后不留下尸骨，又回到神那里去啊。他自己耶稣也宣告了，他说你们来自下面，我来自上面啊，我从父出来，来到你们人间，还要离开你们，再回到父那里去。他都讲了，他也确实这样行出来了。还有他的神迹啊，他的神迹也表明了他的大能的荣光啊，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瘫子站起来，酒变成水，风浪被平静，死人被复活，等等等等。他的神迹表明他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表明他是神，好让我们信，就从他身上得生命，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2000年来他的历史中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其实这个神迹每个人都看到了啊，这个公元2005年是什么意思？是耶稣入世诞生2005年，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啊，这个基督教文明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赞美他的诗歌啊，10亿个信徒现在啊，他的影响真是太大啊，这表明他是神，他的巨大的能力、巨大的影响跟他那个卑微的身份根本不相称。他是个木匠的儿子，生在马槽里，33岁那么年轻就死了，没有进过学堂，是就人来说他是非常卑微的。可是呢，他所成就的事情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人都没法比拟的。这个巨大的反差是什么？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不是人做的。所以耶稣三方面啊，恩典、真理、荣光，大爱啊，活出来，话语说出来，能力行出来啊，表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所活、所说、所行，最后表明他的所是，我是，就是神的儿子啊。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他这三方面加起来都是为了让我们信他是神啊。我们知道啊，在中国的《左传》里边有一个话叫做人要立德啊、立言啊、立功啊，这三方面加起来叫立命啊。这三方面正好对应耶稣。耶稣立德是什么呢？就他的崇高的品德，就是至高的大爱，就是那白白的恩典，这是立德。立言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真理说出来，立言，用他的话语立言。立功是什么呢？就是用他的大能，在当时也好，在这后来的2000年的历史当中也好，建立了人世人没法比拟的那个价值啊。所以这是耶稣讲这三方面加起来就是立命。好，我们也第一讲的时候也谈到过，那个人类，整个人类是求知、求善、求生的一个过程。我们追求真理却不得，我们追求良善却不得，我们追求永生却不得。那么耶稣这三方面正好也这把人类这个追求给回答了。你不是求知吗？我是告诉你们真理，告诉你们真理。你不是求善吗？我告诉你们最高的善就是牺牲的爱，最高的善。你们不是求永生吗？我告诉你，永生的大能在我这里啊，复活的大能在我这里。你看，真理、恩典、荣光，就把人类历史上那个三个方面啊，就是求知、求善、求生，都给完成了。而且呢，是通过一个人的立德、立言、立功来完成的，非常奇妙。同时呢，他就表明了神的那三个大属性，就是全知、全能、全善。全知是什么？就是把真理说出来嘛，全知嘛，是吧？全善是什么？活出至高的善，就是牺牲的爱，十字架啊。全能是什么？就是永生的大能，复活的大能，
行神迹的大能啊。所以你看耶稣他不进学堂，为什么他没有进过学堂呢？因为他是全知的。如果他进学堂他是全知的吗？ 他不跟人学的，他都是从天上来的。他说我说的是我知道的，我所见证的是我见过的。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你看他的学问，他的知识，他的真理都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人间学来的，所以他不进学堂。你注意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人从来没有学过啊。他也他既是全能的，他就不需要千军万马。你看他没有一刀一枪一兵一卒，非常柔弱如羔羊，因为他全能，所以他不需要军队保护他啊，不需要武装，全能啊，他全善，哎，他也不需要人间的道德。你看耶稣从来不依靠人间的律法道德，按照人家的律法道德要把那个犯奸淫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他不要，他超越了他，因为他是全善。全善是包容罪恶，连罪恶到了他面前都被消化掉啊，消化像大海一样，大海那么宽广，你把那些垃圾全扔到大海里去，你把整个纽约城的垃圾全扔到大海里去，大海一点都不显脏，它太大，所以它不借助于人间的道德律法，它超越了。所以看耶稣多好，所以这个它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这是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就是立体的耶稣三方面。第二点，跟大家分享平面的人，他是立体的，我们是平面的，我们所领受的全是片面的，没有一个人是全面的。人有知情意啊，我们在学哲学的时候都知道，人有知识、情感和意志三个方面。知识就也包括我们的智慧，我们掌握的智慧、知识、能力。情感就是我们会哭、会笑、会爱、会恨。意志是什么？我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干不成我就难受，我必须干。所以人有三方面的能力。这三方面呢，每个人都有偏重，有的人是重情感型的，有的人是重知识型的。有的人是重意志型的，特刚毅，是吧？结果呢，我们人就人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结果这人呢，在耶稣身上就引申出来了这么三派。第一个是什么呢？专门搞神学研究的，啊，这是从耶稣到引申出那个知识那一面了，真理，不是真理恩典荣光吗？哎，这些专门喜欢知识的人呢，知情意里边这个知特别重的那些人呢，他们就在耶稣身上注重他的真理，就引申他的真理出来，产生了神学研究。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像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啊，他的那个神学著作《上帝之城》啊，还有《忏悔录》啊，他都讲了很多。他最早的神学真的是从他那里引申出来的。当然有人说是保罗例外，保罗不仅有神学，还是保罗跟耶稣更最亲近，所以他耶稣的三个立体的东西他都有，恩典、真理、荣光他都有在他身上啊。真正的比较细的分一点就是奥古斯丁神学啊，后来加尔文我们知道，当然在加尔文之前还有阿奎那，托马斯阿奎那是天主教的神学家啊，这些人就导致了一个知识上的耶稣，也不仅是耶稣了，知识上的圣经，整本圣经，也不仅是圣经了，一个知识上的神论、人论，呵呵，等等等等等等，啊，一个系统神学的框架都出现了，啊，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系统神学，他们出现的只是他们的系统神学，啊，各有各的系统神学，这是追求知识的那一部分人。好，第二部分人是什么人呢？是追求灵修和灵恩的这一部分人。这部分人的第一个是谁呢？还是奥古斯丁。因为奥古斯丁身上也有，你读他的那个忏悔录也好什么，他有很深的灵修经历，灵修经历啊，那个早期教父啊，很深的灵修经历。当然到后来我们就知道还有圣多玛，你知道尊主圣范那本书叫效法基督啊，那是讲这个灵修的。然后还有这个盖恩夫人是吧，宾路易斯师母，哎，还有这个穆安德烈什么这些，我们说这些人特别强调灵修。当然到今天呢，我们所说的五旬节派啊，灵恩呢，是吧？他追求的是一种非常深的情感的经历， 耶稣啊，你是我的良人啊，我爱你啊，你爱我啊，我们永不分离啊。这个这是一种内心灵魂深处的经历，这跟加尔文跟那个阿奎那的东西完全是天壤之别。但是我告诉大家，全是从耶稣来的，耶稣身上都有。可是我们人是片面的，只能引出一点来，引出一面来，还互相看不起啊。这是第二部分人，叫做灵修灵恩的。第三部分人是什么？哪一部分人呢？属于意志性的，就知情意嘛，意志性的舍己献身，就是把自己舍出来，献身给人类，献身给社会啊。比方说圣法兰西斯，我们知道他本来是个富家子弟啊，成了乞丐啊，然后离家带着一群乞丐去传福音。我们知道潘赫华，德国的是吧，是个殉道者。我们还知道Mother Teresa， Mother Teresa 德蕾莎师母，在印度加尔各答专门伺候那些穷人，这都属于舍己献身的。还有无数的殉道者，无数的殉道者，他们不是坐在那里写论文，也不是坐在小黑屋里跟主亲近，而是到自己一个不喜欢、不习惯、不适应的环境中去为主献身，包括伺候穷人、服务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传福音。这是三类人。告诉大家，这三类人都很好，缺一不可。缺了加尔文他们，他们哪有神学呀？缺了那些盖恩夫人，这些圣多马、宾路易斯这些，就没有今天的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啊，如果缺了像那个法兰西斯、潘赫华、德蕾莎修女这些人殉道者，今天基督教在世界上默默无闻。只有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这个神学院，你世界上的人谁知道你啊？因为你那个光是点着了，那个灯一直在床底下放着的。所以你看看这三方面都有，我给大家念几段这三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话，你们就看出他们的差别有多大。那个差别大的简直，怪不得他们互相攻击，谁也看不起谁，因为差别太大。加尔文《基督徒生活手册》是他写的，一开始他就说，你们注意听啊，唯独在神律法的优美中行事为人，才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在上帝的律法中包括新生命的能力，借此我们可以完全恢复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形象。但是因为我们的本性迟钝，所以我们需要借着一项指导原则来刺激我们，帮助我们，因此要查考圣经，要在圣经中找出一个基本原则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听明白了吧？他让我们好好在圣经里面找出一个理性的原则，非常清楚明白的理性的原则，让这个理性的原则来支配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好，盖恩夫人更深经历耶稣基督这本书，以前叫做简易祷祈祷法，他这么说的啊，将你的心完全转到里面，到你灵那里去，亲近这位时刻存在的神，你会发现你外面的人变得软弱无力，而神会给你恩典和力量，很自然的去制服你的肉体。你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忠心弃绝自己给主的基督徒，不就会发现他同时也抓住了一位不制服一切就不罢休的神。你的主会致死你生命中所有必须被致死的，那你要做什么呢？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恒切的专注在神身上，一切的事他都会处理得很完美。事实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践严厉的克己，但每一个人都能回转到里面，完全交给神。这跟加尔文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儿。加尔文说，在圣经中通过研读圣经找出一个理性的清清楚楚的原则，我们来遵守它。但是那个盖恩夫人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严厉的克制自己的，你知道了也没用，但是每个人呢倒可以把自己扔给神，让神来帮你解决一切问题。 路子不同，完全不同。好，下边又一个路子更不同的，德雷莎修女怎么说？德雷莎修女怎么说？她说，她经常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那句话：“我渴了。”德雷莎修女成立了100多个替穷人服务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苦像，每个十字架的旁边都有“我渴”这两个字。他要提醒大家，任何一个人在痛苦中，我们就应该在他身上看到基督的影子。任何替这位不幸的人所做的，都是替基督所做的。所以德雷莎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这么说：一颗纯净的心很容易看到基督在饥饿的人中，在赤身裸体的人中，在无家可归的人中，在寂寞的人中，在没有人要的人中，在没有人爱的人中，在麻风病当中，在酗酒的人当中，在躺在街上的乞丐当中。穷人饿了，不仅只希望有一块面包而已，更希望有人爱他。穷人赤身裸体，不仅希望有人给他一块布，更希望有人能给他人应有的尊严。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他说基督徒就是要到社会上去，就是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耶稣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帮助。那受苦的就是耶稣在受苦，那临死的人就是耶稣在临死的呼求。你看他跟加尔文跟甘恩夫人又不是一回事。当然我告诉大家，一个人不可能做到这三样，你不可能既是加尔文又是甘恩夫人又是玛德图瑞萨，你只能做一样。还有我告诉大家一个，圣法兰西斯更有意思。圣法兰西斯你们知道啊，兄弟会的啊，他那个有一次他一个最出名的东西叫做欢乐喜乐颂，是在他的传记《灵花》里记载的。大雪纷飞的一个冬天，特别冷，他跟他一个修士叫利欧啊，一块步行到一个教堂去，到圣玛丽教堂去。在路上他就跟那个利欧说，他说呀，即使我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驼背的伸直了，能够赶鬼医病，甚至叫死人复活，但是完美的喜乐不在这里。后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他说即使我能说一切方言，明白所有的科学和全部圣经，预言一切未来的事儿，洞悉人的良心和灵魂的秘密，但是完美的喜乐不在这里。又走了一段路说，虽然我能说天使的语言，能辨别星宿的轨道和花鸟人类的本质，完美的喜乐也不在这里。然后再走了一段又说，纵然呢，我的讲道可以使一切人都听到的人都感化都信奉耶稣，他说我仍然不喜乐。后来那个利欧那个小修士就惊奇地问他说，到底什么情况下你才喜乐呢？然后他就回答说，我告诉你，我们这么下了大雪，天这么冷，等我们找到了那个圣玛丽教堂，一敲门，那个把门的说，我不认识你们俩，你们俩是骗子，把大门一关，让我们在外边挨冻，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喜乐啊，开始喜乐。他说我们想了想，不对呀，这确实是我们的教堂啊，他们怎么会不认识我们呢？再第二次敲门，这次敲门出来了两个修士，修士说，你们这些骗子，不要再骗我们了，你们两个都是骗子啊，又把我们推到外边让我们挨冻。他说那个时候呢，我们一点都不抱怨，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被弃绝的，是怎么被误解的啊，我们就充满了喜乐。他说但是呢，过了半宿冻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再去敲门，然后这次敲来了一群人，拿着棍棒，拿着带钉子的那个鞭子，抽得我们遍体鳞伤，快死了，骨头都酥了，让我们在外边挨冻。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就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喜乐。他怎么说？他说这是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便快乐欢喜平安忍受这一切，这时候完美的喜乐就找到了。他说你听啊，我最后的结论是，在基督所赐给他所爱的人们的圣灵的恩赐和恩典当中，最高的恩赐和恩典莫过于制服自己，而且为了爱他的缘故甘心忍受痛苦，忍受殴打辱骂艰难。除了这些事以外， 我们不可拿上帝任何其他的恩赐夸口，因为其他的恩赐都是属于上帝的，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只有我们自己受苦却平安喜乐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你说这个人又是这么一种性格，但是你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从耶稣身上引申出来的这样一种十字架的精神，就是当受屈辱的时候，受误解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啊，不要抱怨，怀着宽容的心，怀着慈爱来忍受这一切。你看对不对呢？也很对。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不同的人可以从耶稣身上引申出不同的美德，因为耶稣是所有美德的一个宝库，人间天上地下没有一样美德他身上没有真正的美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引申出一点来，要么是真理，要么是恩典啊，要么是大能，要么是情感上的，要么是意志上的，各个方面耶稣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第三点啊，我刚才讲了两点，立体的耶稣，第二平面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能引申出一方面的片面的领受。下面我讲第三点，正确的道路。为什么讲正确的道路呢？因为我们每个人从耶稣身上引申出不同的片面的东西来以后，我们就以为自己是全面了啊，我们就彼此论断，谁也看不起谁。搞神学研究的就看不起那些那个什么追求灵恩什么的，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彼此的这个怪对别人论断。为什么？因为我们容易走极端，容易走极端啊。所以正确的道路是什么？第一，不极端，不极端。关于神学方面，不能导致神学主义。什么叫神学主义？就是把神学等同于神啊，你凡是不合乎我的神学教义的都不是纯正的信仰。甚至有人说神学根基牢不牢，那个说法是不对，应该是信仰根基牢不牢，或者是圣经的根基牢不牢。你不能说神学根，那神学有各家各派，哪一派神学牢不牢啊？你如果学神学，我们都知道啊，历史上产生过好多神学，你到底是哪一种神学？所以这个神学家最容易骄傲啊，因为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是最容易骄傲的啊，论断别人。神产生学，但是学不等于神，这个非常重要。神在耶稣身上你可以引申出神学来，但是你不能说你引申出来的这个神学就是耶稣。 No， 你从蚕身上可以抽出一根丝来，你不能说我这个丝就是蚕。 No， 那蚕还有好多丝呢，不是你这根丝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片面啊，包括对圣经也是一样。圣经啊是神的话，但是对神的话的理解各有不同，不要全篇一律。但是那个不能说谁想怎么理解怎么理解也不行，有一个尺度是谁呢？是耶稣。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怎么着，最后要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否则你查考也没用啊。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也是白查考啊。所以耶稣来到人间就是为了使神的话变成我们真实可听、真实可看、真实可信、真实可摸、真实可吃喝的，它是唯一的尺度和标准啊。所以这个神学不能产生神学主义。那么那个灵修灵恩的这一派呢，这一群人呢，这一种人呢，也不能导致神秘主义。你知道历史上有很多神秘主义，特别强调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验啊，这个神对我说话了，然后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啊？因为神还没跟我说话。就那样，你祷告还用神跟你说话吗？是祷告是你跟神说话啊。你知道好多这种情况啊，主观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主观经历如果啊那个替代了客观的信仰的依据，就是圣经和耶稣，那就是很可怕的。因为上帝 必定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不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是吧？很容易偏，怎么办呢？给了我们一个客观的依据，圣经，神的话。经历是可以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经历啊。如果谁反对经历，那是错误的。但是所有的经历必须以圣经为尺度，因为上帝放了这么一把尺子在这儿。而对圣经的理解以什么为尺度呢？以耶稣为尺度，对圣经的理解啊，因为对圣经的理解是千奇百怪的哈，什么样的理解都有。那个大卫，美国那个异端的大卫教那个大卫啊，圣经倒背如流啊，最后冲着让美国政府用坦克把它给摧毁了啊。所以圣经如果不归到耶稣这里，就像耶稣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是错的，也会产生异端啊。还说关键是耶稣。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舍己献身那一派，就是德蕾莎修女啊，还有这些潘克华呀，他们这些也容易极端，到哪去呢？叫社会福音派，就是做好事的，帮穷人，这个希望工程帮助中国建学校，扶贫，结果投了几百万几千万美金进去，没一个人信主啊，成了社会福音。所以这叫极端啊，这三方面都容易产生极端。所以正确的道路第一个就是不要极端啊，第二个呢，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论断啊，不要去论断别人啊，这个不骄傲不自义啊，神学不要去论断其他的啊，不要论断那些灵修灵恩的，那么也不要论断那些投身社会献身人类的，他们都很崇高都很伟大啊，他们都很亲近主很爱主，不要说那些人简直是什么怎么怎么着 no。 那反过来他们也别去评论那些那个灵修灵恩的人呢，也不要反过来评论看不起那些搞神学研究的，他们只会说不会做他们只会写不会行，然后就是啊，他啊说他们不会有没有牺牲啊，也没有爱，也没有遇见主啊，也不要去论断那个啊，因为每个人遇见主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在理性研究上遇见主的，也有啊，也有啊，所以呢也不要论断啊。还有一些人呢也不要论断那个什么的，有些投身社会献身人类的人就反过来论断神学家也好，这个灵修的教会也好，说这些人呢就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人类，不关心历史。我想神呐、非常奇妙，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缺不全的，每个人都残缺不全，每一种派也是残缺不全，但是神呢就用我们好的那一面，大家凑起来比较全面一点啊。这些偏重知识，这些偏重灵修，这些偏重这个社会服务，大家这么拼起来比较接近耶稣那个完美的形象，接近他。你看耶稣什么都有，耶稣身上又有真理又有恩典又有荣光，但是我们人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们就彼此包容啊，彼此合作，彼此尊重，彼此羡慕，彼此学习，而不是彼此论断彼此指责。中国家庭教会啊，这是个大问题，家庭教会是个大问题，这个彼此论断非常多，海外当然也有彼此论断，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啊，互相论断这是我讲的第一二点，不要论断。第三，不封闭。这个不封闭也很重要，就是说要开放，就是说你要到处去看看，到处去走走。搞神学研究的人呢、要去什么呢？要到那个灵恩灵修的教派去，教会去体验体验。你虽然你不会哭，你在那别哭也行啊。你虽然不会跳，你就站着别跳也行，你就体验体验。根本有的人根本没去过就开始指责这些人啊，打滚满地打滚学驴叫，那个很少嘛，极个别的，那是绝大部分不那样。家庭教会也是一样，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我们拍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异端那个异端他都没去过，我们都去过，不异端啊，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灵修没有异端。结果我发现呢，凡是论断别人的都是没去见过别人的，他见过以后一块祷告一块吃饭一块灵修，他就不论断了，就发现好了， 凡是论断的都是道听途说啊，到底越传越厉害啊，中了魔鬼的诡计啊，魔鬼就是控告嘛，控告的灵就是彼此控告，让弟兄彼此控告指责，所以这个封闭是非常可怕的。封闭就是说我就不去你那儿，我就说你不好啊，我就不了解你，可是我就论断你啊，我就不去了解你，我早已经了解你，这不都是自相矛盾的吗？啊，要开放。感谢主，我信主以后这十几年，我到处传福音，到处去讲道，我各种教派都去，真的是，不管是这个福音派，我是在福音派，我在加尔文神学院读的神学，然后我也去灵恩派啊，也去那个尼托生下边传下来，当然不是李长寿那种啊，是比较小群的，也都去，我各种教派都去，甚至天主教的，我偶尔也去过，为什么呢？因为我都是讲耶稣嘛，那大家都接受耶稣，所有的合一都合到耶稣这才行，对不对？你长老会不可能把浸信会给合过来，但是大家一块合到耶稣那没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很要命啊！这个封闭啊，这个互不通斥、互不了解，这个自以为意、论断弟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彼此沟通、彼此开放啊，第一可以预防异端和极端。因为你知道这个异端跟极端都是在密封状态下产生的啊，你如果开放了它就不可能产生极端和异端。什么叫开放呢？就是说我可以去讲道，你也可以去讲道，对不对？那个唐崇荣可以去讲道，江秀琴可以去讲道，谁都可以去，让大家有一个，让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分辨的机会，让大家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好，现在是封闭状态，中国地下教会什么都没有，以前现在有圣经，以前连圣经都没有，谁也不让进去讲道，这个密封了就容易生虫子，越潮湿封闭的地方越容易生虫子，让它透风有阳光进来就没事了啊。原来有一些教派，包括徐永泽弟兄他们的教派，原来是有些偏激的，哭啊哭重生是吧？那后来那个谁李天恩，这不赵天恩呢？赵天恩牧师不他们就进去了吗？还有我的神学院的同学跟赵天一块进去，进去以后就跟他们在一起啊。这个讲神学，讲加尔文神学，讲这些培训，十多年过去了，赵天恩牧师到处讲，他不是异端，跟那个袁向成也讲，跟这个林献高也讲，他不再是异端，你们不要老说他是异端啊！你知道说他是异端的人都是不了解他的人，就是开放了，你让他开放以后就好了，开放以后就好了啊！所以你知道密封就容易，因为你像有一些异端。看的书啊解经啊讲道啊全是他一个人的，他当然异端了，你把他开放了啊，他不就异端不起来了吗啊。所以这个第一是开放沟通，可以消除异端跟极端，第二可以消除误解和论断，你免得去到处论断去误解别人，你去看看，你去了解了解，一块祷告，一块灵修，一块敬拜，一块传福音，你看看他是不是异端，可以给魔鬼撒旦，不留这个余地，这就一定要沟通啊，一定要沟通。所以这个我们中国大陆这个容易产生极端跟异端的现象，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逼迫造成的，因为逼迫家庭教会不能不走入地下，一走入地下呢就封闭了，然后就彼此隔膜，对不对？因为都是秘密状态，就容易产生异端。如果你都让它浮出水面，在阳光之下透着风，又便于引导，对不对？又便于监督啊，又容易彼此沟通。所以这个三点啊，正确的道路三点：不极端，不论断，不封闭。最后我告诉大家，根本的出路是什么？根本的出路是直接到耶稣这里来，这是根本的出路。因为只有在耶稣身上才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荣光，才不会偏。任何人都会偏，我告诉大家啊，不管哪个有名的牧师、传道人、神学家，他如果在这说我一点都不偏，纯正的完备的福音在我这里，你千万别信他，没有一个人是全备的，只有耶稣。 耶稣全背极了，连约翰福音写着写着都说我写的都不全背啊，因为他说如果都写出来整个世界都盛不下，神是还要靠圣灵来补充，你知道，还要靠不是补充，但圣灵来提醒，靠圣灵来浇灌，靠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话它本身不仅仅是话，还是灵，还是生命，所以即使你把他的话全理解了，你还是不全背，因为你还没生命，对不对？而且神的话也不仅是生命，你有了生命还得活出你的生命，还得造福人类，造福社会。所以说一个人呢，要谦卑。我是觉得一个人越是得着耶稣得的多，这个人一定越谦卑，一定越谦卑。就像那个船，如果在一个河沟里显得很大，等它驶入这个太平洋大海，它就显得很小，它就谦卑下来了。所以谦卑必须直接面对耶稣。如果我们不是面对耶稣，我们是面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神学、某一个教派，我们不会谦卑，因为我们一比，哎，我比他还强呢。你看，他不会说方言，我会说啊；他不会医病赶鬼，我会；他不会讲神学，我一套一套的啊；他没经过系统神学训练，我二十年前就经过这个系统神学训练了。所以你这人比人气死人。啊，人比人，你总有可骄傲的。好，我们都到耶稣这儿来，谁也别骄傲。你到耶稣这儿来，你才会发现，你所取的只是一点点，他所取的是另外一点点。啊，耶稣那儿丰丰富富，像大海一样，啊，像大海一样。所以啊，这个偏差异端，全是因为偏离耶稣，全是因为偏离耶稣。有人说怎么辨别异端，哎呀，我看到那个好多文章啊，提了很多辨别异端的办法，他们都是根据自己来辨别啊，不符合加尔文神学的就是异端，不符合马丁路德神学的就是异端，不符合什么什么信经的就是异端。 No， 只有偏离耶稣才是异端。偏离耶稣，耶稣说了，不跟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敌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啊，你知道，所以这个耶稣是绝对的，其他都是相对的，包括从耶稣身上引申出来的一些东西，因为他不是全部，所以也是相对的。只有耶稣他自己，只有神自己才是绝对的。你看中国教会啊，产生异端，那些异端你仔细分析都是因为偏离耶稣。东方闪电什么，他说女基督来了，藏着谁也没见过，那明显违背圣经嘛，违背耶稣。耶稣说那日子谁也不知道，他说我再来的时候像闪电从东方直到西方，那就不是藏在屋里的闪电，是从东方到西方啊。你知道，而且耶稣来了他是什么呢，他是爱呀，他是献身呐，他是死啊，十字架呀，这可好，这是绑架呀，啊，这是毒害呀，这是美女诱惑呀，这叫什么呀？所以都是偏离耶稣啊，哪怕打着耶稣的旗号，也是偏离耶稣的生命、精神、真理、恩典、荣光，都是偏离耶稣。所以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是认识耶稣。你认识了耶稣以后，别的什么都不怕啊。就好像就是说，怎么辨别假钞？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啊？怎么辨别假钞呢？你不是一样一样的去研究假钞，你把真钞，把那个真钞票记得牢牢的。看得楚楚的，一闭眼就知道那个真钞票什么样，那任何假的你都可以辨别的。所以我们只抓住耶稣就对了啊，抓住耶稣就容易，就不会偏离，就不会异端啊。这个合一也是这样，说什么叫合一，刚才我提到合一不是说这一派合给那一派，不是，是所有的派都合到耶稣那里去，这才叫合一。怎么才能合呢？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才能合。你放不下自己的话，谁跟谁也合不了。你知道那个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里边真是有很多事让人痛心。我们在拍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很多的不尽人意的地方，比方说派别之争，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互相论断，弟兄和弟兄之间的啊道听途说啊，最后讲合一，说怎么合一呢，请这个领袖去合一一下，请那个领袖去合一一下，劝说一下啊，你知道没法合一，最后 真正的合一是什么？每个人都认自己的罪，每个人直接面对耶稣啊，不是谁让一步谁让两步，是每个人都让全部让给耶稣啊，这才能真正的合一。人自己死不了，耶稣在我们中间活不出来，我们没法合一。因为人，刚才我讲了，人都是片面的，人都是片面的，人都是瞎子，每个人都残缺不全，每个人都有一叶障目啊，不见泰山，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个骄傲啊，拿着自己那个树叶挡着眼睛，连泰山都看不见了，都是这样。所以来到耶稣面前，是耶稣可以显明我们是瞎子，显明我们是骗子，显明我们是懦夫，是无能的，显明我们是罪魁。然后呢，我们谦卑下来，然后就都好办，都好办了。所以关键是真真实实的认识耶稣，真真实实的信靠耶稣，真真实实的吃喝耶稣，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长大啊，我们才会学会有宽广的胸怀，活出那个宽广的心胸。虽然我们做不到耶稣那样，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耶稣什么样，这个特别重要。我们虽然做不到耶稣那样，起码知道我们自己什么样，因为有一面镜子已经照出我们的丑陋、我们的偏差、我们的骄傲自义，照出啊，我们是不配的。所以关键是耶稣。好，我想这一讲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会啊，下一讲我们会讲，讲到耶稣他自己丰丰富富的那个生命。四点一刻，五分钟啊，快点，要不然的话咱们就晚下课了。